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Hello， 大家好，新的一期不三不四，我和范范又回来了。哎，又是咱俩。
对，
我们上次预告了啊，我们这次要聊一聊认真休息。这个起因其实是因为我前两天听了我们津津乐道旗下的另一档节目叫编码人生。舒淇对于我听编码人生非常的意外。
对，这是咱们上一次录音，就是录那个热辣滚烫那一期的时候、然后你说你在听那个编码人生。
对，那期我就已经把提纲写好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然后舒淇还感慨说，我的妈呀，你们怎么写提纲这么快。
对，就那期你就开始就讨论着说要攒一天来把这个主题录一录、说你已经准备好了大量提纲，然后
我就写了，我可能用了也就十几分钟、
不到半小时。
对，我就写了一大段话，主要就是当时那个嘉宾去描述他玩 Vision Pro 的时候有多么的新奇，有很多体验，有很多新的交互啊什么之类的，我听着就心里贼痒痒。不是说我肯定要买一个啊，这个我确实也买不起也买不着啊，现在闲鱼据说已经非常贵了啊，但是呢就是我会有那么一个念头，就说我想试试，我想
体验。你是被那个好玩吸引了。
哎，但是呢转念一想，就是咱啊也活到30多岁了啊，玩过的新鲜的东西也不少了，有一个石头突然敲了你一下脑子，让你清醒过来的感觉，就是你知道这个玩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就是你绝对不是说上手5分钟，哎，跟那玩玩你就觉得挺好玩了，你肯定得，我得先学一学吧，该怎么操作呀，该怎么熟练呀、该怎么去，哎，哪一个哪一个，你肯定跟他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嘛。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要消耗很大量的时间的，对于我们来说。
对，而且现在就是主要是工作也比较忙，其实你的时间被打的也是又散又有限。
对，就是我现在感觉不是说我没有时间去干这个，如果我非得腾我肯定能腾出来、那就一定意味着我要舍弃我现在生活的这个 routine 里头的一些我已经放进来的日程。就比如说我是不是就得陪猴子少一点时间呀，
怎么上来就想到要压缩陪猴子的时间，真的是
哎呀暴露了，哎呀完蛋了。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工作肯定不行嘛，你又不能翘班，
那个是固定的时间，
那可能是不是就不能健身啦，还是不能看电视剧啦，还是不能看电影啦，或者甚至不能看书，不能听播客啦，你要用你的哪一段时间，或者是不是不能找男朋友啦啊。就是你不知道你要拿哪一段时间去干这个事儿。就好像他带给你的乐趣并没有你看到他或者你第一次听到他的那个兴奋，
就是你看着好玩，其实你用起来也得花好多时间去弄它。
你想达到那个好玩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我现在承受不来的。
或者说就跟刷抖音什么相比，它不是那种非常简单的
啊，不是简单的娱乐和刺激。
对，它不是那么直给和那么简单就可以达到的、因为它是有一个你需要看说明、
门槛。
对对，它是相对门槛比较高的一种娱乐活动、
尤其他在节目里头其实是说他的观点就是，哎，你多去玩玩，你多去哪儿哪儿，你都就跟小朋友探索一个新东西一样，你哪儿哪儿都处一处。我就心想说，人家研究这个，这是工作，人家是挣钱的。所以我就一下我就清醒了。
对，你做这个首先得搭钱，你得整一个，还得搭时间和精力、对，其实是这样。
对，对于我现在来说，那天群里头我忘了是谁说了一个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就说，你算一下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你要花多少钱，好像是说他要去哪儿看一个什么演唱会还是之类的
啊，好像是。
对，我说你算一下你的综合的成本，这个成本不光是你花的钱，还有你花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情绪和他的回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叫功利，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身上的任务太多了。
其实还是你生活当中需要做的事情也很多，然后你的时间和精力真的就是太有限了，尤其是你比我还有限，因为你当了妈妈这个事情就更有限，所以就是会这样。包括我今年不是也本来我跟你说过嘛，我今年过年那会儿本来是想去日本去看 Taylor 那个演唱会，票都搞到了，后来还是没去，也是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综合考量了一下这个事儿，会觉得就是对于我现在的情况来讲可能性价比不高，
嗯，
然后于是就把票转给了更需要的大学生这个小伙伴们，
有时间的人
对对，更有时间，然后更有那个热情去，
而且你也不是第一次看
啊，对对对，主要是不是第一次去看，也看过几次，所以会有这个感觉。但是确实是现在就是不光是看演唱会，包括就是你的日常当中突然间要加一个事儿。其实你看咱们现在连约录音不都是，
这得变成我们首先提前至少得三四天，
嗯，
就把这个事儿先敲定，万一有别的事儿，我得拒绝人家。
哦，然后还得几个人碰时间
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我们两个录，就是因为我俩离得近。
对，纯纯是因为现在住得近，所以就是更容易把时间什么的顺上。
啊、为什么以前津津有味儿和不三不四跟丽丽聊得多，是因为我跟丽丽离得近。
对，缘起就是搬家，
回听搬家那期。
对，看我们这都是连续剧，都能串上。然后你说起来玩这个新东西也是，我去年吧就买了一个大疆的那个 Osmo Action。Three 就是买了一个那种
无人机，
不是，就是那种类似于运动相机，
啊、运动相机，
对，类似于运动相机的那个、
嗯。
所以在你那回自驾之前，不是咱们还讨论过这个装备，
啊、
你记得吧？就是那会儿，
我也买了一个运动用的相机啊、
嗯。
你先说你的，
我当时呢是看就是哔哩哔哩上一个我关注的 UP 主，然后他就是很擅长就是摄影，然后他那会儿又住在冰岛，然后他就用这个东西拍出来了类似那种电影大片儿的那种感觉的、
啊、
那种风景像的那种
视频。如果我没记错，你应该是挺擅长摄影的
啊。对，我是很有兴趣的、
啊、
然后在大学曾经发展过、
啊、爱好摄影
啊，对对对、
啊、
就是很有兴趣的，所以那会儿不是大学那会儿出个门都要背个单反出去、
哦，
然后也花了好多，
真是不怕沉，体力好，
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体力那会儿
也好，对。然后你看后面就是随着生活越来越繁忙，现在出门就是手机拍拍得了，就是其实是在退化、
嗯、
然后买了那个东西之后，就你想你出门玩你真的能把它用上之前，你不得先学学怎么用吗、
嗯，
我是买的时候看了一些价格，觉得哎，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贵，
可以试一下，
就有点那种上头，就是就觉得哎呀可以试一下，然后就在幻想说哎呀自己下一回如果有机会出去玩也可以就是拍一拍什么的，
拍个这个云卷云舒
啊，对对对。然后结果就你知道你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压迫感，你真的下一次要出去玩之前，就我老公就会跟我说，哎呀你买的那个小玩具你是不是得研究一下怎么用。
你看咱们现在心态已经变了，以前是拿着一个新的，你甭说这个新玩意儿了，你换个手机你不得捣鼓捣鼓，
那可不啊，得探索探索有什么新功能，
对，你看看哎，拍一下是不是比以前那个好、
嗯、分辨率高、
啊、
画质好，
然后你看哎，是不是又多了新的功能什么的，你得且研究呢。现在哎呀别换手机
太折腾了，
费劲，
还得倒那些东西，
对，费劲。
真的是，然后就发现确实是得，就像你说的，
所以你看你就没有第一时间开箱，你连甚至都没有第一时间，
我第一时间开了箱，然后我看了看它怎么拼起来啊，怎么用它那个，
然后就放回去了、
那个、然后大概看了看它的几种简单的模式，但是你知道要拍那种就是 UP 主里面放的那种，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中高端玩法，它不是一个那么基础的玩法，
这就属于上来卧推200公斤的时候
对
要求太高了，
看着简单做着难，然后我就会发现哦，我要真的是好好研究一番，然后包括我真的实操拿它出去玩的时候，就发现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想记录一下你出去玩的这个生活，其实很简单。
哎，这块就插入我的那个 Insta360， 因为它有很多配件能挂在你身上，
对对对，
你不用拿着，
对对对，
我说这不就是挂着吗，
嗯，
后来才发现不是，你得考虑它有没有电吧你挂着它也沉呀，
嗯，
然后你还得想着我追猴子的时候它还颠吧，
对，
它还逛，它还发热吧，它一会儿就过热保护了吧、
嗯、
反正就事儿特别多，
就是想的很理想，就是很简单、嗯、实际实操还是有诸多的困难在，
甚至你想我在没有想清楚这些之前我就带着它出去了，然后你就发现当你真的想拍的时候它没电了，
会有这种、
哦、
就是它是需要你设计的，
哎，
就是你什么时候怎么用它，这些可能是要在你出去玩之前或者在路上你都要把它
设计好
规划一下，
嗯，
就是我后面就是出去几次，我发现就是一旦我是有规划的，比如说我在海边我要拍一个比如日落这种、
嗯、
或者说我在一个城楼上我要拍一个云卷云舒，就我有设计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因为我可以针对性的去学相应的功能、
哦、
去解锁，就我提前大概在家我就先解锁一下这儿怎么弄啊，对，我还
先练熟了，
对，然后再去。但是总体来讲它确实没有我之前买它的时候想的那么
好玩儿，加引号的好玩、
嗯、对对对、
嗯、
当然你拍到好的时候你效果是很令你满足的，但是它确实是嗯是个娱乐，但是它也是花费时间很多的一个方式、
嗯、
跟你比如刷抖音呀、啊、什么什么的。
哎，你不觉得现在刷抖音其实也不是很放松吗？
我觉得很累，你知道我之前其实不怎么玩抖音，我可能玩哔哩哔哩玩的更多一点、
嗯、
然后家属玩抖音玩的，
这有啥区别吗？都是视频，
嗯，但是那个更短嘛，所以他老在滑，我那个可能更长一点，但是其实都是看视频、
嗯、
然后我开始就是在刚离开学校去工作的时候会觉得还挺就是放松的，相当于是我当时对放松的理解是我在切换脑子，就我可能上班在看文献、
啊、
在看课题、
啊、
在看学术，然后你把脑子可能放到比如说追星或者是看一下可爱的小动物、
啊、
可爱的猫猫什么的、
啊、
就是你觉得那是一种
可能情绪上是放松了，
嗯，情绪上会，但是其实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眼睛也很累、
啊、
然后
还在用你
啊
工作时候用的那些
对眼睛也累，然后你如果坐那儿或者不管你是什么姿势，你一个姿势待久了你其实肩颈什么都会累，
对，
然后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吧，因为疫情不是我又住朝阳又 Q 回到上一期的点就老居家、
嗯、
然后其实你居家的时候你就可能天然的你这个工作就会有一点没那么
紧张感
了，对、
嗯、
然后就会休闲的时间可能会多一点，而且还就是切断了你其他的休闲方式。
哦，
我其实是在那个期间有点不说沉迷，就是跟以前相比刷短视频就不甭管是哪个网站吧，反正就是
刷视频
的这个时间会更多一点、
嗯、
给我的感觉
嗯，
嗯，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累，眼睛也累，然后就是感觉好像看似休息了好像也没有真正的休息到，
反正还是挺累的，
换了一种累法、
嗯、
就是你可能不是在焦虑课题那些累，但是你整体上感觉还是挺，
你不会焦虑课题吗？我有一段时间是我只要就这种放松我反而会更焦虑，
我有不干活的负罪感、
哦、
但是我可能没有像我之前看文献会焦虑具体的某一个课题上的问题、
啊、
就它可能是两个维度的焦虑，但是确实会有负罪感，
对，就是有一种哎呀我又浪费了多少多少，
就好像我不配休息的那种感觉、
啊、而且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觉得短视频更可怕的一个点就是我很难在比如说啊我想的是我歇半个小时我就
你肯定停不下来，那个大数据那个算法它永远会把你可想看的推给你，
我觉得啊我要是设定半个小时我休息我两个小时能停下来就算好的，
大家都是，你看那个之前不是有个小品、
啊、
还讽刺过这个事情，就演的那个
就戴了辣就在眼前、
嗯、
还在那刷
然后那个他就说啊我就看五分钟，然后那边那个人就演那个大数据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说怎么可能只让你看，
推给他
对推给他怎么可能只让你看五分钟，确实体验是这样的、
嗯、
包括我老公他玩抖音多，他也是经常跟我感慨哎呀怎么这一不留神又半个小时没了、
嗯，
就是很快的，但是你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当然可能那段时间你沉浸在那个视频里面，你精神上会放松，但是一旦看完这个事儿了之后，你立刻就会进入一个不说自我反省吧，就是会有那个
还会有戒断效应
啊、嗯，会有，
就是我刚刚那么爽，突然一下就没了，
嗯嗯，
就那种戒断效应
会有。
然后我还有一段时间是焦虑什么？焦虑，比如说我刷抖音，或者是刷那会儿可能还有刷豆瓣、知乎这种、
嗯嗯、有
这种情况。我刷它的时候我都想给自己一点获得感，比如说我学到了什么东西，
就是你对信息有那种、就是、
我强迫自己，比如说我刷的时候我都刷点什么
有意义的
科普的啊，什么那个博物学的教你干嘛干嘛的，现在可能有了，以前也是 B 站或者是更长的那种长视频、
嗯、
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课程，就有点那种知识付费那个意思、
嗯嗯、有
对，然后就会有这种内容，你会可能强迫自己去看这种内容，就好像有一种鄙视链，就是看纪录片的就比看电视剧的强，
就你起码还是有点意义的，
你脑子里有这种鄙视链，你就会觉得我的天哪，什么人才能看电视剧呀、啊？我看一集电视剧我怎么不去死呢，就那种感觉。
有过，我是刚上班不久 然后就是开始，因为之前咱们住学校其实没有通勤的这个问题，
哦、是
你从宿舍你走到实验室几分钟，
你也不能看视频。
对呀、啊，就是听个歌到头了，就你耳机插一下、听个音乐就到头了，而且也没几分钟，其实没有通勤的这个概念。但是工作了之后就会有，
嗯，
就我最开始坐公交嘛，没搬家之前，后面现在坐地铁的时候多，就是然后我就会迫切的想。把公交和地铁上面的通勤时间，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看点什么有意义的呀，
利用起来
啊，对、
哎，
就是碎片化时间也要最大化的把它利用上。那会儿会看什么什么 TED， 然后、
啊、都是这种教育意义的
啊，教育意义的，或者说就是看个什么，就是背会儿单词。那会儿不是还有背单词的 APP， 我还背过单词，然后或者是
多林果吗？学会英语。
那会儿还没到多邻国，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看一会儿那种学术类的公众号，他会发一些那种最新的研究进展。
博士真可怕。
对，就是你会强迫给自己上一点意义，就好像我如果在地铁上看了个电视剧，我一大早就开始浪费生命、
哦、
就有那种感觉。
而且你看我现在看那些公众号，就是学术的公众号、
嗯、
我会抱着一种诶我再看看科研领域到底前面有什么的那种好奇的心态、
嗯、
那会儿不是，那会儿就有一种我知道东西太少了，
我得学，
我必须把我自己的时间压榨到头，必须用极其高效的那种效率去获取新的东西，获取更多的东西，获取什么科研前沿的东西。
那会儿就跟一个饿的不行的人在那儿吃饭似的，我那会儿会有，就是在地铁上我就感觉我眼睛得看点啥，就我得输入，我得疯狂的往自己的那个脑子里灌东西，我一旦停下来我就不行，我就不上进了，我就给自己会
嗯、
就是有很多自我评价在
那，就是贪婪，我觉得就是贪婪，
对对对，
不管你是对信息的贪婪还是什么，现在分析啊，我回过头去分析，是不是来自于这种你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是，包括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小时候，我个人啊，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受到的一些教育有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你上中学的时候有没有听过那种话，就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说啊。大家一放假不有节假日吗、
嗯、
有寒暑，尤其是寒暑假、
嗯、
就是老师布置完作业都会说、嗯、啊你在外面玩一个小时的时候，人家那个学习好的同学都在家里面
做了几道题了、
啊、都在学一个小时然后什么高考差一分就差一火车的人
哦，是
就会有那种，
而且这个东西你再往深层去挖掘，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不认可，
还是觉得不够好，
好像你获得什么东西，就比如说我想获得爸爸妈妈的爱或者肯定、
嗯、
是需要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得变好，
或者我得考高分、
嗯、
或者就总是有一些指标，
我得进步，
对、
嗯、
是
就得是这种状态，所以这种心态维持的时间长了你就不敢休息了，
首先你不敢，其次也不太会怎么真的放松、
啊、还真的是，
是吧，
还真的是，就是你越不敢你就越不敢，
你想你没练过这块儿、
啊、又回去了就变成
对啊，你不熟，
爱也没有练过，什么休息也我们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就是你确实没有练过，就是怎么学习你试过无数种方式
啊，
而且是在你身体倍儿好的时候怎么学、
嗯、
然后在你身体不太好，在你很累的时候你要怎么逼着自己学，就你在这种你尝试过
非常非常熟练真的舒适区，
对，然后一旦说你到这个累的时候你怎么放松，你到那么累的时候你怎么放松，其实这个对于都是盲区，
嗯，而且我发现这个事儿很多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状态已经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你有一些所谓的这种进步，其实不仅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的，也有可能是伤害别人的感情的，
嗯，是，你细想一下是这样的，
就是那种学霸说我可没学啊然后回去疯狂学的那种，
就是或者说其实你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其实在表达关心、
嗯、
就说你要不要回去歇一歇、
哦、
多休息休息，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要干嘛，他要超过我，
嗯，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你可能当时给他的反馈也不好，你可能会说啊，没事没事，我还得干我还得干，就有一种好像
特不领人情、
啊
哦、
会有那种、
哦、
其实也是一种，你想就是如果老这样，你比如说我是你身边的人，我一次两次
我就不关心你，
对啊，我就觉得哎呀我多余、
啊、
你自己都知道我、
啊、
我还说什么，说其实也挺伤害的，其实人家可能真的就是纯纯好意、
对，就是这种伤害好像你还意识不到，你还觉得我倍儿正义、
啊、
我一直在努力，
而且你自己可感动了、
啊、
就是我这轻伤不下火线的、
啊、自我感动就特别厉害、
嗯、而且其实有的时候你在那种状态下，如果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团体协作的工作比较多、
嗯、
然后我会觉得其实我那种状态其实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效率， 而且我在那种状态下，比如说我做的决定，或者说我跟，就比如说我跟下面硕士生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当时说的有可能那个逻辑各方面也未必多好，
人家就根本 get 不到你的意思，
有可能 get 不到，有可能别把人带沟里去了，就因为你当时那个脑子就是身体状态不好，脑子状态也不好的时候，你可能给的一些要么不够精准，反正可能会表现会就是差于你的正常水平，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强迫自己说，也不说休息，就是我会强迫自己去承认我就是状态不好，
嗯，
就比如说今天，就是我可能就会说我，因为我今天不是有点就是不舒服嘛，然后有点痛经，我就会很正常的就下午，比如说有那个做毕设的本科生过来跟我聊他的大纲，我就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这个状态不太好，这样你先发给我，然后我明天状态好了，我来找你讨论，
嗯，或者我看的时候我记录一下
啊，对，就是我们在一个我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也不耽误你的事儿的时候，我们认真的来讨论。
你这个特像我上周的状态，就是你看我从过完年。过年其实就没有太休息，
对啊，你还带孩子
出
去了一趟，
玩了一趟，然后还各种集训经录音了好几次，
嗯，
然后从过完年开始也是有一段时间是每天按小时给自己排事儿。
对，那会儿不是我还说咱俩年后约个饭，
嗯，
然后我问你就每天晚上都特别满，
哦，
你记得吧？
就是我有一次是我先跑了个步。跑完步以后吃了个饭，吃饭也就用了可能是5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我紧接着去看电影，我坐下看电影的时候离这个电影开场还有2分钟，就极限时间管理就这么着过到上个礼拜我就崩了，我就有点累的喘不上气儿来了。
对，我记得上周说什么你那会儿状态就不太好了。
对，已经不太好了，然后我们上周周末录音，周五晚上录音还出了个事故，
嗯，
就一直一下就耽误到了晚上3、4点，我已经多长时间没有熬过夜了，每天10点多就睡了人
是
就是熬完以后人都是飘的。丽丽说我录完音之后从她家走的时候都是飘出去的她本来想的是留我在那儿睡一宿，
嗯，
我说不行，我第二天，
对，你第二天满满的事儿嘛，
对，我还安排了事儿，然后我就晚上大半夜的也挺不地道的啊，把所有的事儿都取消了，
嗯，
然后我就说
休息，
对，我说我现在干不了，然后我还跟孩子爸爸说，我说我这周接不了他了，
嗯，
我要休息一下，然后就非常认真的休息了一下。就是这个认真的休息，其实我躺那儿休息的时候，包括写这个提纲的时候，我都脑子里一直在回想我之前是哪一些场景逼迫着自己去
硬着头皮在干活，
去认真休息的
啊啊，
就是每一次真的就是濒临崩溃。比如说上一次我记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我那个，我们也录过，就是我有一次分手完了之后状态特别不好
啊，我记得
就是我那会儿有一段时间是不吃不喝，不怎么出门，不怎么下床，躺在床上，
有，
但是你说那个是休息吗？也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你那会儿的状态特像抑郁，说实话
啊，所以那个其实不能算认真休息，那叫被迫休息。
对，你那个有点就恨不能要重置一下出厂设置的感觉，
哦，就那种感觉。
对，是那会儿你状态很严重，记得那会儿我都去你宿舍还住过几天，
啊，
因为我
他都害怕，
对，我都害怕你别出什么事儿，因为感觉太不是你了。那会儿正好你宿舍那会儿有空床位还没人嘛。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明白了一件事，那个时候是我焦虑感最强的时候，
嗯，对，你状态最不好的时候，
一方面我想明白的是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东西太多了，终我一生我再高效 ChatGPT 我也整不完，
嗯，
我只能是一个看看我现在有啥，一个就是我真的对什么感兴趣，
嗯，
我认认真真的去体验这个我感兴趣的东西，就像上次说的，哎，我开始了，
嗯，
我就认真的去体验，哪怕我就跑一次步呢，我就知道我自己不喜欢了呢，
嗯，
也行，
也值得，
也值得，
嗯，
钱反正是永远赚不够的，那会儿咱确实过得比较穷，
嗯，
书也肯定是看不完的，图书馆在那儿，每年都往里买新书，对吧，
嗯，
知识都是折叠过的，你说谁能把每一个定义后边的东西全打开全展开，
嗯，
不可能
。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从头捋的，但是你不知道这些东西好像也不影响你好好过这辈子。
那可不
就是想明白这个以后我就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你就开始能正式休息这个事儿
啊。然后你记不记得那段时间我振奋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啥？我开始好好吃饭。
对，
我开始在实验室 什么
做饭
卤个牛肉什么的，就是因为食堂吃确实不太能够非常健康，因为我们那会儿是一天三顿食堂，那可非常、
在这里强调一下，实验室做饭不提倡啊。安全意识拉满啊，因为我们是学食品的，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条件，但是还是不提倡啊。
我们是用的所有都是食品级的东西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日常有一些实验，可能也要涉及到你，
就跟做饭一样
啊，对对对、你要做一些这种烹饪实验，
对对对，
但是还是啊，在其他实验室都不提倡
啊，在食品实验室也不提倡
啊，对，就也不提倡开小灶，都是不提倡的。我们只是说这么个事儿啊。
但确实那段时间吃的很好，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在吃的人。
你那段时间我都跟着你特别有口福、因为你每回做都会做的比较多、
不可能做少。然后第二就是认真的锻炼，那是我第一次非常认真的健身，虽然没有请教练，那会儿确实没有钱，但是我认真的办了一张卡，然后就被坑了，这是另一个故事。然后很认真的锻炼了一段时间，
对，
那段时间的锻炼跟现在非常像，就是你不是为了比如说减肥或者是就是一个很具体的目标，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就是我要增肌、我增肌不是为了好看，我可能为了有劲儿或者是什么，你还是有一个
小目标的
比较明确的目标、
嗯、
那会儿没有，那会儿就是我得找一个时间彻底放空大脑。
对，我觉得那会儿你运动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就是在调剂生活，然后
找个事儿干，
对，然后有一种维持生活的一个 schedule 的感觉，
平衡，
就是你需要你的生活里有一些每天都干的事情、
哎、
然后掌握一个就把你拉回到一个比较规律的生活、
啊、对, 对对对，他们变成了几个锚点，
对，你需要这个、然后让你拿回对生活的一个掌控感。
嗯，是的，我后来复盘的时候发现我每一次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都是从这两件事开始的，就是好好吃饭和好好锻炼身体，以前还做不到好好睡觉。
以前吧，咱该说咋说，就是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吧，这个睡眠对你的重要性可能没有体现的
那
么突出。那会儿熬
一宿，第二天该干啥干啥。我这次熬到三点，
太难受了，
我都快难受死了。关键就是你睡不了第二天的懒觉了，这个真是年龄大了。我真是，我跟丽丽一个三点多睡的，一个四点多睡的，我俩都是八点来钟就醒了。本来还想说推了所有的事，说我必须一口气睡到十二点。奈何没有这个能力了呀。
我现在也是，我平时算睡得晚的，但是稍微就是周末如果有个事儿熬一熬也很难受。就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因为有了手环什么之后，你会比较把
量化自己，
把睡觉这件事情就量化了，他会说你的那个就是什么深度睡眠啊，这那那这。然后包括之前就是也听了一些关于就是睡眠这件事情的一些书籍的一些观点嘛，然后包括有些会说要控制睡眠的总时长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觉得睡眠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事情，就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和体感都感受
啊，对，有的人八个小时都睡不醒，有的人睡四个小时就倍儿精神，
对，然后我因为也是像你说的，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感受到了这个晚睡包括睡不好就是对第二天工作效率包括你整个人精神状态影响巨大，然后感受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就观察自己的睡眠
啊、
就是比如
女博士开始建模了，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状态特别好，然后我会去翻一下那我前一天我是睡得很多还是怎么样，然后我找到了一个我的规律，
复盘加定量分析，好可怕呀。
就找到了一个规律，就是我是一个对深度睡眠的比例有要求的人，就是哪怕我这一天我只睡了不到六个小时，但如果我的深度睡眠时间超过了大概20%，如果它达到了25%左右，那我就是精神很饱满的状态。但是如果比如说我这一天我睡了8个小时，但是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我深度睡眠的时间很短，那我就感觉好像跟没睡一样。
那我大概能知道为什么我睡眠，我因为丽丽也之前也聊过，就是我跟 C 哥都是属于睡小觉那种，就是我们好像也不太需要睡很长时间哈、就能很清醒。因为我最近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哪怕就像上周末我只睡了不到5个小时，我的深度睡眠都能达到1.5个小时。
对呀、你看就是，
但是我睡8个小时它也是1.5个小时、所以就好像是对于我来说可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就足够了，
就是你把深度睡眠那个睡够了、可能就差不多。对，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我之前没有太在意深度睡眠的这个事儿，我开始弄睡眠这个事儿，一个是我自己的感受，一个是我家属打呼噜。
听着就很绝望
啊，很绝望。然后他是一个呢就是通过睡眠能得到巨大充电的一个人。
哎，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人，就是不管是情绪不好还是精神不好，
睡眠包治百病，
对，包治百病。
嗯，然后呢，我就发现为什么，而且他入睡就巨快，就是他就是恨不能，他如果真的累，就是沾床就睡。但是我也有人生中也有沾床就睡的体验啊，但是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办法沾床就睡。
我沾床就睡也有过，就是状态好的时候，然后那个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喝多了。
啊，这个体验我也有，咱们俩一块儿也有过。这个回头单聊，
全是坑。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哎，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也看他的数据，也看我的数据，他跟你差不多，就是属于深度睡眠比例占很高的人。
我是可能睡眠的头三个小时，深度睡眠比例呢到50%。后边就没有深度睡眠了，
但是你后面如果醒了的话其实也不影响你的状态，因为前面睡够了吧，所以你稍微短一点也没关系嘛。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有像类似的体验，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你的睡眠。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发现这个事情了之后，我就开始从追求量，就追求我要睡够多少多少小时，变成了我要追求我睡眠的质量，就是我可能要尽量的去看我深度睡眠的这个比重，然后去调整我自己。就像你健身可能就不那么看体重这一个单
一
指标了，
啊，
对，就一个道理，就我现在可能会更多的用那个维度去评价我的整体睡眠的情况怎么样了，就是会减少一些对睡眠时长的焦虑。因为有的时候你工作各方面，包括你第二天早上有事情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
睡够那么长
时间。对对，就这个情况其实常常发生。
我记得你是中午要睡午觉的。
对，我在尽量，因为我们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环境是允许中午午休的，所以就是我会尽量，就如果我前一天真的就是深度睡眠，比如说像今天，因为昨天家属加班很晚，所以就是影响了我的睡眠，
他翻了个白眼
所以就是我没办法保证那么好的深度睡眠的时候，我就会中午稍微补一下，我会觉得对下午整体是有帮助的，然后我的心理负担也会轻一点，就是会有一种我即使前一天睡得不太好，我只要熬过了上午，我中午可以稍微就是再调整一下，
明白，
就是会让我心理上比较轻松，
对，会有一个感觉有兜底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嗯， 嗯，
嗯，这都是定量分析结果，你看看女博士真可怕。
但是这不是有助于自己调整自己的状态，
这叫认真休息嘛。
嗯，就是你还是，我觉得我开始认真休息跟你的状态差不多，你都是，就咱们这种人都
都是快崩溃的时候，
对，都是被逼到一定程度了才会开始去反思和复盘这个事儿。
就是你状态非常差还逼着自己努力的时候，我觉得啊就特别像你在减肥的时候，你已经饿得要死了还不让自己吃饭，
就还跟那儿挺着嘛。
嗯，然后就觉得好像这样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收获，
或者就感觉自己特厉害
啊？
有没有
自己特厉害？
有没有
重要？特别重要，
是吧？我觉得之前咱们或多或少都有这个心理需求，就是我需要不说证明自己吧，反正就好像我如果去吃了那口东西，或者我如果休息了，我就怂了，我就是不行，
认栽了，
嗯。
而且就是我一旦松了这个口子，就有如溃堤的洪水一样，就是我前面坚持了多长时间都扯淡，就不要了。
嗯嗯嗯。
我那天听了一个话，就说你不会因为你掉了一根头发就把自己薅成秃子吧？那你为什么吃了一小块蛋糕就觉得我可以把整个一个蛋糕全吃完呢？就可以暴食呢？
而且我觉得那会儿咱们对休息跟工作这个事情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循环的整体来看的。
嗯。
就是会觉得我要么就是工作工作工作，然后我一旦休息，我可能再想回到那个工作状态就很难了，所以你对休息可能也会有一些
哦，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原来的感觉是工作是有一种惯性的，我比如说我就跟好不容易我把这个车跑起来了，我如果要是不给他一个一直加着油的状态的话，他很快就停下了。
反正我是有这种就是感觉，但是我现在就会意识到其实你休息是在给那个车加油，
对，你休息不是给它停下了，反而是匀速直线运动。
对， 对，但是当年是没有，当年会很担心，因为尤其是就是会比如说那会儿十一或者寒暑假，就是那种休息稍微长时间的那种时候，因为其实每个人就是现在今年过年回来大家不都得适应几天才能进入工作状态，
假期综合症，
对，其实那个很正常，但是我上学那会儿我不觉得很正常，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你在损耗更多的时间，就是相当于那个车突然间停了，你又得重新去调试它，就会有那种感觉。
结果就是我们玩了命的跑，把这个车都跑报废了，跑那个，
然后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哪有问题，
就
很可怕，
哐当一下抛锚在路上，就那种感觉。
对，然后会其实造成很多很不好的后果，就是不管是你的事儿上面的后果，还是说你自己身心 就是感受上的后果其实都很不健康，就那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就是休息这事儿太像减肥了。你想减肥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你正常，比如说你一天摄入的热量80%是来自于相对比较干净的正餐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饱腹感是 OK 的。但是大家不管是减过肥还是健康饮食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个非常健康的餐它能满足你一部分的需求，但是有一些比如说馋这个需求，它可以满足你的情绪，其实吃干净的东西身体是很舒服的，
对，
但是你的馋呀，然后还是真的多少会有一些压力嘛，你是想通过或者社交，你是需要通过吃东西去社交的，那你就需要留出可能20%的冗余来去填你的零食呀，你的一个下午茶呀，跟姐们儿出去一块儿喝个奶茶呀，这些东西反而有了这个弹性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不管是减肥还是健康生活它都会很持久，你不是在坚持，你是在正常的生活，然后你的体重就会、哦、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你在不天天称体重，你不再去关注这件事儿，你把这个压力降下来之后，你反而这个体重慢慢就会回到它一个正常的值。咱不是说那种1米7、96斤还说我要减肥的那种那种可能回不到正常值啊，那个你可能你已经偏离正常值了，你是另一边偏离正常值了，所以你可能不会降，但比如说那种超重的或甚至肥胖的，它可能正常的就慢慢慢慢降下来了。其实培养自己认真休息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量化一下啊，我今年可能只读了20本书，但是你能保持这个习惯一直读20年，你就能读400本书。那个人呢，那个人可能一年读了50本书，看起来很厉害，但是他第二年他就有点累着了或者说他觉得恶心了这事儿，他再也不看书了，他这辈子就读了50本书也说不定啊。当然啊，我们只是举
例子，
只是举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例子。我的感觉是休息这件事一定要放长远了看，你人生绝对不是跑百米，你就是一个一个百米冲刺加起来也没有人家职业选手跑马拉松快，真是我最近特别受打击的一件事情人家跑马拉松的速度是三分配，3分钟跑1000米，我就是撅死我也跑不下来但是重要吗？我感觉也没那么重要。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啊，这个可能群里边的小伙伴是知道的，就是基普乔格跑1个小时和你跑1个小时，你别看他跑了20多公里，你才跑了可能5公里、8公里，你俩消耗的是差不多，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肌肉效率非常高，所以他这个就是你俩消耗差不多，你不用太紧张。你就是我现在跟教练聊都是我跑了多长时间，就不说跑了多少，你心率差不多的情况下，你的消耗是差不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你怎么能让自己以最小的消耗把这件事做下去，一直持续的做下去是比较重要的。
持续很重要。
嗯，
我觉得认真休息就是在我自己的实践当中，它其实就是让我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效率，能稳定的就是去工作的一个支持。
对，包括我听那个刻意练习，他有一段说，比如说咱们也都体会过，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做得非常投入非常沉浸，这个时候你会想着哎呀我再干一会儿，感觉状态挺好的，因为你那会儿不觉得累，你在有心流的时候你是不觉得累的，但是一旦你从这个里头出来之后，如果你持续的时间太长，你会发现你还是累的，
而且是那种被掏空的累。
对，所以他就强调了一点，就是说我们这种高效率的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最多我们比如说给自己设定一个上限，我一天4个小时，这样的话你能保证你明天还有精力能沉浸到这个状态里头去。
对，他那个是很消耗的，包括其实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脑力劳动啊，他虽然可能对体力上就是
要求不高，
大家都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其实你要真的就是在心流里面，它那个强度是很大的，
消耗很大，
它消耗非常大，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如果你想长久的去继续你的高效的脑力劳动，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储备的。
而且也要吃碳水。
对，就是这个是之前没有的认识， 之前好像就会觉得，哎呀，你坐办公室嘛，你可能不健身或者就是少运动点也无所谓。但是病过几次之后，包括就是去年不是甲流，
嗯，
那甲流也把我折腾的比较厉害。然后就是明显的会觉得，我也是甲流之后开始恢复运动的嘛，
哦，
嗯，就是会觉得还是有一个，就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让我说体力一下子变得多好，或者说一下子就是能量爆棚，没有，但是他会慢慢慢慢增加你这个身体底子的厚度，就是我个人的体会。比如说我痛经，可能他还是会来，他不是说我动了我就一点都，就是我焕然一新重获新生也没有，但是他会让我的难受程度比之前小一点，然后恢复起来比之前快一点。包括就是比如说周围人感冒，因为办公室就是人口密度比较高，
嗯，
就是感冒的话，可能平时我如果在这种身体状态下，很容易就被传染，
啊，
嗯，但是可能这两个月，因为就是大家从家里回来什么，还是有人就是感冒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涉及到这个环境变化，可能我就没有被传染。
嗯，
就是，
抵抗力变好，
其实还是你身体的底子在慢慢慢慢变厚，虽然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但是它会有用。
我的体会是，我自从开始健身之后，对疼痛的忍耐力变强了
是因为每天都疼吗？
疼呀，我的妈呀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每一次松解的时候都跟教练说，我说这可比生孩子疼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在你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你训练自己承受这个苦难，
嗯，
然后在你真的需要面对苦难的时候，你承受苦难的能力就会变强，
因为天天都在练嘛对，还是练习的结果吧，
太疼了，
这个事情
你就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了。
对，然后包括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可能大多数人从事的都是偏脑力的劳动，
嗯，
或者是偏坐办公室的这种，
嗯，
然后呢你可能平时上班你累的是什么肩颈眼睛这种部位，然后等你运动的时候，其实它是相当于是帮助你在活动这些部位的。你上班其实是更多的一个姿势，或者它其实是不利于这些，
它是劳动的，
嗯，
但是它不是训练的那种劳动，
它是比较僵硬的那个状态。
对， 对，
然后所以很多人可能肩颈背都不太舒服，
嗯，
但是其实你真的运动起来，它是在帮你放松这些地方，
一个是放松，再一个是它会训练让这些地方变强，
嗯，
你同样的那个强度它就不会觉得累了，这是有可能。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帮助你就是放空你的脑子，这是我个人体会比较，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需要全神贯注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个运动这件事儿上，然后你再加上你动嘛，它又是一个动态的，所以它会强迫着你没什么就是脑容量再去想那些你焦虑的事情，
哦，这个事儿好像我周围打拳的人也反馈的特别多，
嗯，
就说为什么选择打拳这个运动，就是因为你比如说跑步什么的你还能听你耳朵播客，
啊，
看一个电视剧什么的，但是打拳不行，你必须100%的
投入
然后关注你对方的不管是一个靶子还是一个人，
嗯，
你必须这样，否则那就分分钟就弄死你那种感觉。
他需要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这儿，
嗯，
你是没办法分心，分心就会挨打或者就会打空，就是他会有那个后果嘛。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为什么有的人说跑步会上瘾，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在稍稍有一点缺氧的时候，它可能会分泌多巴胺去平衡你的这种不适。
哦，
多巴胺大家都知道它是就是越多它就越多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就它的阈值会不停的上升，你就会觉得哦，我可能这一次跑10公里就够啦，
嗯，
下一次可能哎呀不够，可能是不是得跑15公里呀？
对，会上瘾。我觉得运动就是都会上瘾，
嗯，
因为你能通过它获得一些特别简单直接的正反馈，它来的还特别快，
嗯。
就你可能不管是打拳或者是比如说像我现在练跆拳道嘛，就包括我踢脚把，就是我听到那声响立刻正反馈就来，
就跟吃薯片那个咔嚓的声音
是
差不
多，就是你一秒那个情绪就出去了，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就是大大的正反馈，它这个来的可比你上班快多了。
我觉得那个好好睡觉也是，
嗯，
你像比如说每一天起来都看一眼，习惯性的量化自己，就一看哎，今天 HRV 不错，
嗯，
明显就是昨天睡得挺好，今天精神状态都好，
而且运动本身就有助于睡眠
啊。对，
因为你累嘛，就你上班活动了脑力，你运动活动了体力，然后一结合你就会很容易 我每一次去就是运动回来，我都感觉那一天是睡眠是一点都不用担心、
嗯、
就你第二天起来看不看那个数据，你都觉得那个数据差不了，
一定会很好，
对，一定会比较好、嗯、应该是就一周里面可能是比较好的那么一两天。
嗯，而且我还有一次有一个体验特别典型，就是有一次猴子是在拼积木还是看动画片我忘了，然后我就在旁边陪着他，我就玩三消，然后猴子就说妈妈我帮你玩吧，他其实是想他玩啊，但是他 会说我帮你玩吧，
情商高，
对，他说我帮你过关吧。
嗯，
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不是为了过关呀，
嗯，
我其实就是为了放空脑子，
嗯，
我甚至根本不 care 这一局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因为三消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体力是有限的，所以你最多最多最多感觉也就玩个十几分钟就没有体力了，
嗯，
所以他的时间是比较好控制的，所以我就可以把十几分钟完全沉浸的不想任何其他东西的去玩这个东西。当我想明白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自己哇哲人了啊，我都已经不再 care 这个到底能不能过关了，以前的我绝对不可能，以前的我不仅要过关还得三星过关你说我这到底是修心呢还是又一场战斗嘛？就是那种感觉。
嗯，你真的是厉害，不过我也这样，以前玩
就是咱们都是战士的这种
对对，就好像就是哪怕休息也不能输
哎，
是不是、
哦、
你说多怕输，就又跟上一期连起来了、
哦、
这我们是个连续剧，大型连续剧就真的是这样。然后我觉得运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会让我跟工作以外的世界有一个互动，
有个连接，
有个连接。
嗯，
然后因为我教练比我小很多，
我教练也比我小
啊，对，就现在能干教练这行业的感觉都比较、
哎、怎么说话
对啊，重说啊，就我们很幸运遇到的教练都比我们就是小一点，
我们可以接触到比我们小半代人的生活
啊，我能比你接触的更多，因为跆拳道这项运动现在非常在这个小朋友之间流行。
我有小朋友
啊，对你有、
啊、
对，因为我的那个道馆现在大部分学员除了我跟另外两三个人以外都是小朋友，
嗯，
所以就是能听我的教练去聊聊小朋友的这个日常啊什么的啊，我看着他们会有一种希望感，就你知道吗，就是
真的是太阳刚出生的感觉、
嗯、原来不懂，就原来有这种形容，
没有姨母笑
对，原来不懂，现在就会觉得啊，因为他们就是换衣服会稍微就是有点慢嘛，然后我们的课又是衔接的、
啊、
就是他们下课我上课，所以就会有一个就是衔接的时间，
稍微有一点点小冲突，
那倒也没有，
没有，
因为我会趁
你能碰到他们，
对，我能碰到他们、
哦、
就我能可能我来的早几分钟，我会先换好衣服在场边等待，然后看到他们下课的样子、
嗯、
然后在那儿行李啊什么的，哇，你就真的是会感觉到还挺治愈的，就是看着他们、
嗯、
然后我会觉得就是那个运动它给你的生活就是有了一个新的支点，就是在工作以外有了一个支点，我现在就跟你当年一样，就会把它放到我生活里面变成一个
routine，
对，就是变成一个就是某点，就是它是我的一个日常，就我哪怕这一周确实课题上不太顺利、
嗯、
数据上不太顺利，但是这个事情是怎么我都要去的。
我还有一个能坚持给我正反馈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 嗯，对，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很多时候是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健身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我没有那样系统的去健过身，但至少我觉得跆拳道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就是清空脑子和释放情绪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跆拳道对你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作用，就是你在跆拳道这个领域获得的最高荣誉的那个时候是你人生的一个闪光点。
对对对，是我过得比较顺的几年，
你能情绪闪回回那个时候。
对，因为我最开始回去练也是因为当时情绪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低的一个地方，然后相当于是想再
给你发出警报了。
对，然后相当于是想重塑一下自己的生活，当然也是家属提醒的，因为他我们认识、
嗯、太熟了，
对，我俩太熟了，所以他大概能看到可能什么能把我拉起来，
他见过那个时候眼睛里发光的
啊，对对、
嗯、
他可能是，
我记得你当时给我发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有点感动的有一些些想流泪。
对，我当时就是第一次上完课，我不就跟你说我一下就买了很多次课嘛，然后我后面我回头看，就过了那个最难受的那一段时间，我回头看，我不是跟你打了一句话，我说我感觉是12岁的自己回头拉了自己一把，
嗯，
就是从记忆里伸出了一只手把我又提了起来了，就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现在其实挺感恩小的时候有这么一段经历啊，就是可能那会儿就是感觉学业上表现好，或者说就是过得很开心，就是原来会觉得是运气嘛，或者就是碰巧你那一段是处于一个那样比较幸运的环境，其实现在回头看好像不是，是因为我那会儿情绪有出口，
嗯，
然后我也足够放松，
嗯，
因为我那会儿练习的频率很高，
嗯，
所以它让我的负面情绪没有积压的时间，
天天都能释放出去，
对，恨不能天天都能释放出去，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强的正反馈在你的人生里面，而且它是一直，我那会儿要考试，不像现在纯是玩，就我那会儿隔一几个月我就要去考试的，嗯，所以它相当于是一直在带着你往前走，
而且这就是认真休息的一个典范。当你把负面情绪都拿走以后，你那个时候一定是不内耗的。
不内耗，我那个时候特别不内耗。
你学习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学习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那三四年大概是我此生当中践行好好学就好好学，玩就好好玩，最就是践行到极致的几年。
我甚至都能想象你那会儿为了能早点去道馆多练半个小时，你得玩了命的先把作业赶紧写完
啊！那可不，
是不是？
那可不，而且你得跟父母，因为那会儿你相当于是在跟补课班抢时间去练，
哦，
你懂吗？就是他有这个问题，
是的，
尤其是到初三，就是我觉得我坚持的最辛苦的一年就是到就是初三要面临中考的那个时间，因为那个时间基本上班里所有的孩子都会把所有的课外班都停掉，
嗯，
就是那种无用的，
嗯，都
非学科类，
所谓的没用
啊，对，就是非学科类的，
嗯，
就是非中考学科类的都
这么规定的，这么
就是都要停掉的，因为你相当于要全身心投入在准备那个考试，
能懂。
就是我当时也是被要求停的，然后我是跟我父母就是据理力争。就是到
我保证不学，
嗯嗯，
学业不能落，
对，而且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被迫降低了频率，就是以降低频率为代价的保住了、
有舍有得嘛，
对，然后当时也是要正好面临跆拳道那边一个大考试，所以相当于是很多事情就是叠在一起，
嗯，
然后所以家长有担心，现在回头看看是非常合理的，
嗯，
而且对于家长来讲这个选择都不用做，就是他都很自然的就会觉得你这个该停了。
我甚至觉得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感悟，我可能反而会非常支持猴子，比如说在大考之前去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
的
事情。
真的是，真的是，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们经过了反思再去用在孩子身上的话，我觉得不能说指导或者引导他，但至少是能陪他走过一段相对不那么好走的路。
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会更理解他在经历，对，你会更理解他在经历什么，为什么他需要这个，
嗯，
就我觉得当时我爸妈可能虽然他最后结果是好的，但是在那个很激烈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大家都有就是担心，他们是很没底的，
嗯，
就但是比如说换作我过一段时间或者过几年我当了家长之后，如果到时候我的孩子面临这种，我就会觉得你就应该保留他，因为你不然的话你的生活会没有出口，
对，或者说这个事儿由你来定，
你觉得
这个东西对你有多重要。如果就像有一些孩子可能觉得练钢琴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折磨，
哦，
那你就停吧，你不要再，
嗯嗯，
就你已经在压力那么大情况下，
你就不要再
压着自己了，嗯，你看你刚刚说了一个有用，我觉得这个有用好像就是过去几十年毒害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对，你看我们为什么地铁上公交车上碎片化的时间都要干什么，
对，
这些事儿都是基于有用。
我就在想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因为喜欢而不是因为有用去认真读一本书了。
嗯，我最近有，哎，
咱们是因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嗯，
就是有很多人他看的书，你看啊，现在我觉得首先确实中国人现在看书少，
真的少，
就是人均你一个月你一年能看可能两三本书就算不错的了，
嗯，
然后你再看看这两三本书是什么书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你就处在鄙视链的底端，你就看看网文怎么了。
我现在已经放弃鄙视链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毒，
有毒，
嗯，
就是你鄙视链就是在比好坏，就是在比高低，
你还是在基于那个有用没用形成的那个
鄙
视，对，
在比，甚至不是在跟自己比
啊，当然不是，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现在认真的觉得就像那天我玩游戏一样，我现在会每个礼拜拿出差不多两个小时时间来认真玩游戏。所谓的认真玩游戏就是我什么都不想，
嗯，
就玩无脑游戏， 就是想清空一下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因为我现在干的这个工作确实
你脑子里东西可太多
太多了、就是每一天都在有各式各样的东西输入，然后我现在每一天特别开心的是看到我睡眠的里头的那个快速眼动时间快速眼动时间长说明你的脑子在睡觉的时候在处理你进来的东西、我就发现我偶尔有的时候快速眼动时间特别长，第二天起来脑子就是很清醒，就是你会感觉昨天的那些东西感觉都处理掉了那种感觉对，我就会拿出两个小时时间来，就是把猴子送到家以后、那两个小时我就什么都不想，因为陪他确实也很消耗我的情绪，
那肯定的，
我就什么都不想就玩两个小时游戏。
我现在我是开始认真休息了之后，我开始理解就是家属或者家属等男生就是他们要玩游戏这个事儿、因为我其实之前理解不了，我跟你吐槽过好多回关于他玩游戏这个事情、我们俩也因为这个事儿就是进行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讨论，就我跟我家属
哎，说这么好听就吵架吗
对，从大学一直到结婚之后都有、只不过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也没用，你这个没用是基于你的角度来看、
对，而且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因为你知道吧，我读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没用是基于咱们通识的考虑、但是工作之后更多的一个是我觉得它浪费眼睛
啊、就跟刷抖音似的，
它比刷抖音还要浪，因为你要操作盯着那个，你抖音你只是看视频那个消耗还是要更大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他打不赢总输的时候情绪也会不好、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你放松就应该是发泄情绪然后清空脑子的就是目的、
他是不是就是找一个茬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就好了，
我现在想想是、但是他也没有说出来是这样，但是
我觉得我以前玩游戏更多的角度可能是逃避工作，就偷懒儿、所以那个时候就跟咱们以前休息一样，你脑子里是
还是那些事儿，对，还是那些事儿，
你脑子里放不下，
就是你脑子没空，或者说你没有完全沉浸到这个游戏里面啊，那是
因为你在偷懒儿，
就你总留着一根弦儿，
对，你心里想的是你在偷懒儿，包括现在我也会非常认真的抱着我们家小猫咪，什么也不干，就抱着它呼噜它毛。或者给他梳毛，
小猫咪已睡着，跟大家汇报一下就这个话题他显然不太感兴趣，作为一只小猫咪他休息得很好
对，我们家小猫咪是只要旁边有人说话他就能睡得很香就所以我一回来不管是看电视放播客还是录音还是跟人聊天他都能睡得很好
都有催眠效果，是这样是这样，现在想想是，我现在就是我开始好好休息了之后，就我现在会尊重他的各种方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休息都有自己舒服和可能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为什么小猫咪能给我这种感觉，是我那天又看了一本书，是说哺乳动物会给人带来的这种陪伴感，非常类似于小时候我们需要的那种陪伴。它是能给你填补一些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回去
找补的那些东西，
对，所以你在情绪上是非常放松的，甚至就是那、天天这个逆子挠得我浑身都你不会怪他的，
是你对他无限宽容，
对，你完全不会，就是这种无限宽容会让我意识到其实小时候的我也值得这样被无限宽容。
是，其实我们都是没放过自己嘛，所以你为啥休息的时候还踏实不了？
对，所以你就是这种治愈其实是双重的。
是，而且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让自己别那么就是沉浸在短视频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真的是会觉得它不是浪费时间，它是就是你花了时间之后你还没休息好，就相当于是它加重了你的那种消耗感。
就是我刚开始锻炼的时候开始早起，然后不就很早就睡吗？尤其是那会儿可能身体还没适应，我可能9点多，
对，那会儿睡得超级早
超级早，
发信息就第二天才能回了，
然后好多人就问我说你舍得把手机放下吗？
会有这种、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脑力压根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它就是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不用选择，
对，就是你的脑子里头，因为其实你想想短视频是什么，是Kill time， 是杀时间，是去填补那些所谓的无聊的时间，
就你不知道干嘛的时间，
对， 但是当你的生活里边每一段时间你都对他有一个安排的时候，你是没有需要这样的，
或者说就是也不需要说都有安排，就是比如说你闲下来你有更好的事儿去做的时候、
啊、对，
或者你有更想做的事儿去做的时候
的，
可能你就不会首选短视频。
我说的这个安排就是比如说我把认真休息也放在里面、
嗯嗯、
而不是说我就是图个省心我就打开抖音看两眼、
嗯嗯嗯、
不是那个意思。
对，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没有抖音了、
啊、
就这个
它的比重还是挺大，
就是就它会有一定比重，只不过我们可能不把它作为认真休息的一部分。
嗯
嗯，或者说把它的时长，比如说如果时长很长，那它肯定不是在认真休息。
就跟我现在不会有进食障碍一样，我现在也不会有这个焦虑，就是我看两眼
你就看了，
我就放下了。
对，
我不想看了我就放下了，我想看我就再看一个。
嗯，
就这种感觉了。
嗯，就是相当于是你在主宰着你的生活选择、
啊、
而不是说你看了之后你就被他带走去，就是他来主宰你的时间选择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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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你现在没那么容易就是看他看上瘾。
嗯，没有容易上瘾的事儿了。
嗯，
包括吃小蛋糕我买了一整个山姆的榴莲蛋糕，这要给了以前的我绝对是一顿就干掉，哪怕我撑的都不行难受我都要一顿干掉。我现在能吃一个礼拜，然后最后剩两块不想吃了就扔了。
嗯，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我觉得我简直是棒呆了。
嗯，是你原来肯定不是这样，
肯定不是，就是你扔它也有焦虑，你吃它也有焦虑，你怎么着你都焦虑，那更难受。
对，哎，你刚才一说我认真的回想一下，我的内耗真的是从就是高中搬了家没办法练跆拳道开始的。
嗯，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换了环境嘛，就是你环境上有很多压力，然后你确实是把其他的那种就是非学科类的都停掉了，你就是一下子就没有出口。就我就是加上那时候有青春期
啊
啊，
你本来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嗯、
然后你原来呢还能哼哈然后提两把，
对对对，
就
过去了，
过去了，现在没了，
就是把口一封住、
嗯、
就直接
都在脑子里了。
嗯，然后那会儿本来就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学习压力一下子就变得
啊
很大、哦、因为你周围就是那一群就是学习非常好的人类，
全程鸡头了。
嗯，对，然后你就很本来就是一个适应环境压力大的时候，结果还把那个给撤走了，就一下子就爆发了。
嗯，
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是这样，就是原来好多理解不了的事儿，现在也不叫理解不了，原来就是没有看到那个事儿背后是怎么回事儿、
啊、没有看到底层逻辑
啊。对，现在就是能看到。
嗯，
就人真的是需要一个好的休息方式和好的情绪的宣泄方式，
也需要一个好的复盘方式。
嗯，对，就真的是要
定性定量的分析一下。
哎，不要说的这么严肃嘛，你这搞得好像怎么的，搞得好像这个事儿只有博士能干、
啊、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就是这个事儿门槛很低的。
对，
就大家看看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潜移默化的你都曾经找到过，或者是曾经就是有过那种比较适合你的那个方式。
你总有高兴的时候吧，你想想你高兴的时候都是干什么、
嗯、
让你自己高兴的。
对，其实应该都能找得到，只是你有没有留心去
给我们评论区留言哦。
啊，对，
也让我们看看
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认真休息的。
对，有什么五花八门的这个
休息。对，然后我们也可以说不定去尝试
一下。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也未必是那个最优的那种、
哎、真的
是真的
是
他可能是、嗯、你看我跆拳道可能是个路径依赖的结果、
哎、
真的是就是从小的
主要是我觉得跆拳道一个是路径依赖，再一个就是他能情绪闪回到你当时好的情绪。
对对对对对，他能把我跟那个时候的我连起来、
嗯、
所以他会有一个好的积极的效应、
嗯、
对。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留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体会。
行吧，今天就录到这儿吧，我们又该好好休息了，也不早了。
嗯，好的好的。
嗯，我是馋虫。
我是范范。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